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性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性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性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的课程。今天要进入到初性造就的第六课，也就是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首先我们依旧请刘文姐妹来为你我诵读使徒信经。德仁期待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主内同道都能够将使徒信经背下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手边有没有材料，你把它背下来，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初信造就。下面就请刘文姐妹来为您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在开始使徒信经第五句话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的使徒信经的第四句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上一回德仁提到，在这里提到了一个人物，叫做本丢比拉多。本丢比拉多他是一个历史人物，而这个历史人物也间接的证明了耶稣在历史中的实存性。耶稣不是虚构的，而是在历史当中实际存在的一位。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德仁在上一回也提到，耶稣受难的目的是为了你和我。而比拉多在经文的记载里面，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第4节、第14节、第22节，连续三次，比拉多他表达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是后来为什么耶稣被判死罪呢？耶稣被判死罪的原因，就是一个就是亵渎罪，一个就是叛国罪。亵渎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4章60节到64节，叛国罪是被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12节。为什么耶稣被判是叛国罪呢？因为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而按照罗马的政治理解的话，他们只有一个王，因此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借此来施压比拉多。他说，你看哦，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如果你不办他的话，那你就对罗马政府不忠诚。纵使比拉多很清楚明白，其实耶稣所意及的并不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领袖。另外，耶稣被判死罪的原因是亵渎罪，因为当那些宗教领袖问耶稣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是。所以耶稣被判死罪的原因是亵渎与叛国。在上一回，德仁也特别提到，那么耶稣的受难的三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意义是人类的罪孽深重，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这个死不只指的是一个身体肉身的死亡，这种死更指的是永远与神的隔绝。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上半段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人类的罪孽深重，必须唯有神的儿子来担当才能够解决。因此耶稣受难的第一个意义是人类的罪孽深重，第二个意义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提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是救赎，是沟通那个死，沟通那个永远与神隔绝一个唯一的途径。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第三个意义是耶稣的受难表达出神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什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个耶稣的受难的三个意义，就是人类的罪孽深重，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还有耶稣的受难表达出神的爱。上一回也提到说，那么耶稣的受难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耶稣的受难对信徒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特别提出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在那儿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胜了世界是指的一种属灵的全面的得胜。因此耶稣的受难让我们可以放心，让我们可以有勇气，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一切，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德人特别提出莫特曼这位德国神学家他的见证，他在集中营里面，他很痛苦，在呐喊说神为什么不救他。然而当他默想到，当他思想到耶稣受难的过程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获得极大的安慰。原来他苦难中的感受，耶稣不是一种束之高阁的无动于衷，而是耶稣也曾经在苦难里面，所以耶稣可以体会莫特曼的心。于是乎莫特曼的心就获得极大的安慰。耶稣的受难对信徒的意义带来极大的安慰。在上一回我们也提到了整个十字架的真谛，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整个十字架的真谛就是救恩是上帝的恩典，人没有功劳。我特别提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个讨厌的地方，原文希腊文是让人家跌倒的东西。为什么十字架有一个让人家跌倒的东西呢？原来十字架是告诉你，你靠着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来成圣，你靠着你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来称义。换句话说，十字架是告诉你说，你在救恩的事上你是无能的。然而你的无能为力并不代表是一个绝路，你无能，但是神能。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人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完全是被动的，上帝是主动的。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上帝单方主动完成的工作，人是用信心来回应，而信心也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信心也是上帝的恩典。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虽然是如此，但是信心也是我们的责任哦。这就是一个吊诡之处，人的脑袋很难去理解。信心是上帝的礼物，信心是上帝给人的恩典，但是信心也是人的责任。比方说耶稣有好几次他在医治人的时候呢，他会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信心也是人的责任。面对救恩，我们没有理由夸口，面对救恩，我们没有理由骄傲。所以德人上一回在最后提到说，在明白上帝十字架的救恩之后呢，会体现在，会影响到我们人生态度，有两个。第一个是骄傲从来都不会是， 也不应该是基督徒的表现。第二个是，凡是感恩是每一个基督徒真正体会上帝救恩之后的一个生命态度。因此你我可以来仔细检查自己，我是否骄傲，我是否凡事感恩呢？若不是如此，我们真需要常常回到十字架底下去思想十字架的真谛。在上一次的作业有三题，第一题是耶稣受难的三个意义是什么？答案是人类的罪孽深重，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的受难表达出神的爱。第二题是耶稣的受难对信徒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对你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第三题，十字架的救恩之路是什么呢？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我有功劳还是没有功劳？我没有功劳，因为连信心，虽然信心是我们的责任，是一种被动中的主动，但是呢，信心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我没有功劳，也没有理由骄傲。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就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刻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这个课程呢有备有讲义，所以也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则要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是给初信造就良友圣经学院的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德仁就会把很完整的初信造就的讲义送到您的手边。好，我们进到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降在阴间。在这里的阴间呢，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约定俗成的那种地狱的观念。在这里的阴间是一个中性的词汇，是指着人死后所暂居之所。这暂居之所呢，包括我们信主得救的人所去的乐园，或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所去的称之为苦境好了。所以阴间这个词汇在圣经来说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它所指的是人死后的暂居之所。这个暂居之所就包括了得救的人所去的乐园，或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所去的苦境。因为人死之后，我们需要等候主的再来，每一个人包括得救的或是还没有得救的，我们身体都要复活，然后将来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在身体还没有复活以前，我们灵魂的暂居之所，就是在使徒信经第五句话在字义上面所表达的这个阴间。如果您说德仁啊，这是你自己说的，其实不是的，圣经有许多的例子。比方说在创世纪第37章35节，在那里当雅各发现他的儿子约瑟不见了，他就说呢，他要悲哀下阴间了。我们知道雅各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因此他在创世纪第37章35节所提的他很难过，他要难过的下阴间了，这个阴间绝对不会指的是地狱，而这个阴间指的应该是一个灵魂暂居之所。就得救的人来说，他可能是指着乐园。此外，在民数记第16章30节，好像阴间似乎又是指着不信的人所去的地方，不得救的人所去的地方。在那儿说，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实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 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看到一些藐视耶和华的人，他们有去一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呢是阴间。当然这地方绝对不可能指的是乐园，我们只能够确定的是它是一个不得救的人所去的地方，一般把它称之为苦境。所以阴间这个词汇呢就有不同的意义了，一个是乐园，一个是苦境。就阴间这个词儿本身来说，它是中性的。那它是指着得救的人所去的乐园，还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所去的苦境呢？就要从上下文来做一个决定了。此外，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到，一个人他只有在今生有机会因听见并且信从福音而得救，死后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得救的。像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在那儿所记载的富人，一个有钱人跟拉撒路的一个比喻，就能够来证明德仁刚才所说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认为在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降在阴间，指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虽然在世不信福音，但是呢，将来到了阴间，还有机会再听闻福音，然后再做一个决志，这个是不正确的。然而他们错误的理解经文的主要的经典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18到20节。我们来翻一翻那处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18到20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8节到第20节。好，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8节到第20节。第18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所以就有人按照这段经文说，会不会在所谓的人死之后，还有第二次机会来做一个决志呢？其实呢，这段经文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在这里呢，奥古斯丁他有来诠释彼得前书第三章18到20节。他说，那里的经文是在说，基督是透过挪亚在圣灵里来传讲悔改和公义的信息。换句话说，当时挪亚在传悔改跟公义的信息的时候，他是受到圣灵的感动，而基督是透过挪亚在圣灵里来传讲悔改和公义的信息。而当时挪亚那个时代，那一群不信的人，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在所谓的监狱的灵，这监狱呢，可能指的是阴间，可能指的是苦境。所以这里主要的整个时代的场景是放在挪亚那个时代，而不是彼得的那一个时代。此外也有人说，使徒行传第二章31节在那儿说呢，他的灵魂，就是耶稣的灵魂，不撇在阴间。所以也有许多人不太理解使徒信经第五句话降在阴间是什么意思。其实呢，这里的撇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有离弃跟留下的意思。所以这一节经文并不代表耶稣呢没有去过阴间，这里所说的是耶稣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不离弃在阴间，不留下在阴间。好，解决了这个彼得前书三章18到20节还有使徒行传第二章31节的圣经疑难之后呢，我要特别提马丁路德这位神学家。马丁路德在解释耶稣下到阴间的时候呢，我觉得解释得很好。马丁路德说，耶稣下到阴间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呐喊。耶稣呐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此基督不单是下到阴间，他更是为我们忍受了最重的刑罚，就是被神遗弃，与神隔绝。所以降在阴间所代表的是，原本这个与神隔绝被神遗弃是我们， 我们所该受的一个结果，然而基督却代替了我们承受最重的刑罚。此外，杨牧谷一个学者呢，叫杨牧谷，他也说，下到阴间这句话，使我们对于人生中各种生老病死的恐惧提出了保证。因为阴间可以说是生老病死所有恐惧里面最深的，但是基督已经为我们走过黑暗的死荫幽谷，他已经得胜了阴间的权势，我们就无需再害怕了。因此，当我们再来看使徒信经当中第五句话，降在阴间的时候，当中蕴含着极丰富的福音。原来基督为我们忍受罪的最重的刑罚，被神遗弃，与神隔绝。原来基督曾到阴间，但是他却也胜过这个阴间的权势，让我们可以不再害怕。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来解析另外一句话，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的课程。今天呢，进行到出信造就的第六课，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是张德仁，张是空场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这个出信造就呢，备有课程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好，现在呢，要进到另外一句话，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哥林多前书第15章17节到第19节那儿说呢，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的复活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所信的也枉然了。我们必须要先来看一下有关于历史的事实，我们先要来确信耶稣复活了，之后再来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基督耶稣复活的意义性到底在什么地方。首先来看历史的事实的部分，我会分成四个点。第一个点是耶稣预言自己会复活，第二个点是空坟墓的历史事实，第三个点是耶稣复活后的显现，第四个点是门徒的转变。首先第一个点，耶稣预言自己会复活。耶稣在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说他死后会复活。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二个点是空坟墓的历史事实。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是毋庸置疑的。需要去讨论的是，到底有没有可能这个坟墓的耶稣的遗体好了，是被偷走的呢？盗墓的可能性存不存在呢？我们先从罗马兵丁的角度，因为罗马政府知道耶稣在生前有说他会复活，所以在洞穴的、在墓穴的前面，除了有石头挡住之外呢，还有罗马兵丁来看守。按照罗马兵丁的角度，他们有没有可能盗墓呢？我们知道罗马的卫兵，他们的纪律、军纪是相当的严谨，这出名的。所以这里假定卫兵为了要满足所谓的耶稣的跟随者的这种愿望而冒生命的危险带乎职守的话，根据历史记载，罗马的军纪规定，如果士兵带乎职守是要被处死的。所以以严刑峻法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兵丁，他们不可能盗墓。那么门徒呢？门徒更不可能了。 连耶稣受审，连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都四散逃跑，更不用说他们有勇气、有胆量去盗墓。那么宗教领袖的反应更有意思了。当坟墓空掉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的反应是一种事后的一种沉默，而这个沉默也间接的证明空坟的事实。因此从以上的几个角度跟可能性的探讨，我们知道空坟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再来看耶稣复活后的显现，第三个点，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提到耶稣的复活显现给500多弟兄看，这是有许多见证人的。第四个点是门徒的转变。我们知道门徒原本是贪生怕死的，然而到使徒行传经过耶稣复活显现的过程，他们却变成一种勇者无惧。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是四散逃跑，但是仅在40天以后，同样的这一群胆小的人去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于不惜为主殉道。原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下面的人要谈一谈，那么耶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复活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耶稣的复活付清了罪的代价。第二个意义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首先回到第一个意义，耶稣的复活付清了罪的代价。我们知道，比方说有人欠钱没有能力偿还的话，他就要被关到监牢里面。如果你要救他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带着足够的钱去帮他还债，不然你就要代替他坐牢。那罪就好像欠债一样，人犯了罪就是欠了上帝公义的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表达了他不单是担负了世人所有的罪债，他也付清了罪的代价，他复活了。第二个意义，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4节说，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好像出熟的第一个果子一样，而我们这些信主的圣徒，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也会按着次序来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我们也必复活。好，下面呢是德仁要来向您说明本集的作业。本次的作业呢有两题，第一题是下到阴间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下到阴间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给您提示一下，一个是马丁路德的角度，一个是杨牧谷先生的角度。下到阴间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意义，福音信息是什么？第二题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有哪两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有哪两个？好，以上呢就是初信造就的第6课，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等人再说，我们这个课程初信造就备有讲义，若是您需要这个讲义的，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愿神赐福你了，我们下回见。